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2月26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星期六对巴格达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这是自1990年以来沙特官员对伊拉克最高级别的访问。朱拜尔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以及外长贾法里举行了数小时的会晤。在两个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不断的同时，朱拜尔的访问令许多观察人士吃惊。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军向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摩苏尔市纵深挺进。沙特宣布将任命一名新的驻伊拉克大使，似乎标志着由什叶派控制的伊拉克政府与其南部以逊尼派为主的邻国之间努力改善关系的新开端。双方誓言要加倍努力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以及其他形式的伊斯兰激进主义。沙特还承诺捐款帮助大多数是从逊尼派穆斯林地区安巴尔省和摩苏尔市逃离出来的难民。伊拉克外长贾法里对巴格达和利雅得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加强关系表示欢迎。他指出，双方将努力改善贸易和其他经济合作。英国政府在近日向国会提交的最新香港半年报告书中表示，一国两制原则在大多数方面继续运作良好，但是一系列的事件令港人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落实持续关注。报告包含去年7月1号到12月31号香港的发展情况，提到立法会选举青年新政尤慧珍、梁颂恒两位议员的宣誓风波，中国人大就宣誓条例的释法等。报告强调，让香港继续享有高度自治，对全面恢复一国两制的信心至关重要。港府星期五回应表示，外国政府不应以任何的形式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也表示，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中国坚决反对英国政府在香港主权转移之后定期发表香港问题半年报告，要求停止干预香港事务。香港政府从1997年开始定期向国会提交香港半年报告书。以色列和德国驻港领事馆近日先后表示，批评香港几个警协近日集会由警员自比犹太人受害的言论极不恰当。警方已经表示，相关的言论不代表警方立场，并不认同。两个警员协会22号举办有数万现职退休警员等参加的特别代表大会，声援因占领运动期间殴打示威者而被判监禁2年的七位警员。一位警员发言的时候称，警察执勤时常常受到侮辱，有如犹太人遭纳粹德军迫害，这个言论引发争议。据港媒报道，香港警务处星期四的晚间表示，警方并不认同有关不恰当的言论。此外，警方近日通过与德领事馆接触阐述警方立场。2月25号，美国前劳工部长佩雷斯当选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将领导再造民主党的艰辛工作。民主党在最新的这次大选中输给了共和党人川普。由共和党州长提出的彻底改革医疗补助计划的建议，在华盛顿市举行的全美州长协会的会议上引发争议。医疗补助计划是一个向7000多万低收入美国人提供医保的联邦计划。全美州长协会年度冬季会议星期六进入第二天，到目前为止，讨论主要集中在医疗改革、教育和网络安全等方面。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Today we will tell you how to dress to impress. Get ready to learn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dress cod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成天兴高采烈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小，我们在下面的课程里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ride high and blessings in disguise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critical. Critical is spelled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形容词,重要的。
Proactively managing your health is critical to staying healthy.
积极注意自己的身体对保持健康很重要。
Experts say getting enough sleep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有关专家说保证睡眠充足对身体健康有很重要的作用。
Location is a critical factor for the success of any business.
对于任何商业机构来说地理位置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Job creation is critical to the growth of any economy.
创造就业对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成长来说都很重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Enough sleep is critical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我就是，要是睡不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什么都干不好。
Oh, yeah,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hat.I once read a scientific study that said sleep deprivation not only affects how you behave, but can also permanently damage your brain. That's why sleep deprivation is used as a torture technique in some countries.
哎呀，太可怕了。Having a good night's sleep can make your brain function at peak efficiency, thus everything will ride high.
See,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All you need is more sleep, Yangling.
What?
Okay, okay, you know I'm kidding.Well, you just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idiom, ride high.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真希望每个礼拜都像上星期那样，先是推出新节目受到领导的表扬，接下来是一个接受采访的嘉宾请我去给他的学生做报告，居然还有一个以前的实习生请我吃饭，感谢我对他的关照，哇塞，简直让我不知道姓什么了。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
Ride high. Ride is spelled R-I-D-E and highH-I-G-H, ride high.
Ride 是骑、驾驭的意思。High 是高的意思。Ride high 连在一起意思是大获成功。我最近的生活就是这句话。
You've been riding high.
没错，做什么事儿都顺。如果能一直这样该多好。我敢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定了解我的感受。让我们听听下面这段报道。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 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以后，民意调查的支持率向来很高，奥巴马也是一样。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然后短短几个月，他的民众支持率就开始下滑了，一些美国人开始对他的业绩感到不满。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蜜月期结束了。
The honeymoon is over.
这也让我想起了参加美国达人比赛而轰动一时的苏珊·波伊尔，一夜之间，世界各地的人都从互联网上知道了苏格兰有个天才歌手叫苏珊·波伊尔。
She was riding high.
可是没过多久，媒体的狂轰滥炸就让她承受不起了。看来不管是谁，一夜成名都是很难适应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您知道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是哪一家吗？没错，就是1971年在美国西雅图成立的星巴克。让我们听听下面的报道。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 It was riding high. 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 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上个世纪90年代，星巴克每天都有新店开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最近，尽管星巴克在全球49个国家开设了16000多家分店，但是成功之路并不平坦。举步维艰的经济和不断加剧的行业竞争都为这家全球最大的咖啡店带来了挑战。
是啊，现在像麦当劳这种快餐店都卖咖啡，物美价廉。但是在快餐店买咖啡，跟去星巴克喝咖啡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毕竟星巴克的经营策略就是要为顾客提供一个在家庭和公司以外能和别人接触的第三类场所。好，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个例句。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 It was riding high.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 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说起苏三大妈， she was riding high for quite a while, but then she got fed up with the crazy amount of attention on her life. 看来一夜成名真不容易。
You can say that again. You know, sometimes I watch these talent shows as well.What fascinates me is not only how well they sing, but how ridiculously dressed up they get.
I guess stars need to dress differently than normal people. I find that you can tell a person's occupation by observing how he or she dresses.
That's true, especially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need to be a lot more careful about what you're wearing.
Yep, beauty is skin deep, but first impression do make a difference. Let's learn about different dress code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规定着装标准，不能太随便。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Good morning, Frank.
We've got a whole bunch of topics to go over today, but let's start with a simple one. Our company's dress code.
We have a dress code?
Well, if we didn't have one before,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What exactly does this mean?
公司老板 Frank 说，首先讨论着装要求。
Dress code.
Gary 觉得奇怪，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有了 dress code. Frank 表示，以前没有没关系。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就从现在开始定。
I've become concerned that we are getting a bit too casual. 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office the other day, and some people were wearing shorts and t-shirts. I don't think that is appropriate office wear.
It's true. Our standards have been going down. It used to be that we wore casual clothes only on Fridays, but these days it seems we do it almost every day.
Frank 原来是看到员工穿得太随便。
A bit too casual.
T 恤衫、短裤，什么都有，不合适上班穿。另外一位女主管 Penny 认为，着装标准是有些下降。原来只有星期五不用穿得太正式，也就是常说的
casual Friday。
可如今，大家每天都穿得很随便。
But Frank, don't you think maybe this isn't such a big issue? I mean, why does it matter what we're wearing? I think productivity is more important.
Actually, I agree with you, Gary.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I think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In what way are they linked?
Police officers wear uniforms, right? It's a symbol to both them and the public that they are serious about what they do.
Gary 觉得穿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效率。
Productivity.
Frank 却认为穿着跟效率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警察穿制服就是一个象征。
A symbol.
告诉自己也告诉大众，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You're the boss, Frank, so of course it's your call. But I have to say, I am not so keen on this idea.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for some companies, a relaxed atmosphere might work. At Google, they let you bring your dog to work. But we are a serious financial company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Frank 的工作态度论并没有说服 Gary, 他表示
You're the boss, it's your call.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我还是主张有一个轻松的工作环境。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Frank 看来已经拿定主意，说轻松的工作环境只适合某些公司，但他们是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新的 dress code 是什么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公司领导 Frank 给大家开会，希望给公司员工制定 dress code 着装标准。他认为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着装与效率有直接的关系。员工 Gary 说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主张呢有轻松的工作环境。
Yeah, I agree with the 领导 Sometimes what you wear is like a symbol of your work.It shows that you take your job seriously.
That's true. I have an uncle who's a businessman. He once told me that he needs to drive a Benz to business meetings. So first-time customers would take him and his company more seriously. I think that's the symbol of power.
Four, die. That's why luxury brands are so expensive. They're just selling the social status. Well, let's keep listening to Frank and see what dress code they are going to hav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严格员工的着装标准，穿得不能太随便。公司主管 Penny 说
I'm inclined to agree with Frank.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Well, almost everyone does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I think we do need to present a more professional image.
Some of the ladies may also have to tone down their attire as well. Clothes that are too revealing are not appropriate either.
What exactly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 not?
俗话说,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人不可貌相,可实际上 Penny 表示几乎所有人都难免以貌取人。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因此公司需要树立专业形象。Frank 又说女员工穿着也要
tone down
收敛一些不能过于暴露
revealing R-E-V-E-A-L-I-N-G revealing
是暴露的意思那到底什么样才符合标准呢
Well, for the men, it's pretty simple. They should wear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and preferably a tie as well. Jeans are not acceptable.
And for the women...I'd say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are acceptable. And blouses or shirts should not show too much skin.
And, of course, no sandals or flip-flops. Shorts are never acceptable.
Do you think members of the board should try to dress especially well?
Yes, I do. We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and we need to be a good example. I'd say the men should try to wear a full business suit when possible.
男人简单，无非是衬衫领带，不穿牛仔。女人则要穿职业女装，裙子过膝，上衣不能太露。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上去要职业化。另外，凉鞋、拖鞋和短裤是万万不能穿的。
Frank 还说，理事会成员代表公司要以身作则，穿得更正式。
Can we still have casual Fridays?
Sure, Gary. Let's keep that tradition. But casual can't be too casual. I'd say jeans are okay on Fridays, but no t-shirts. Polo shirts or short-sleeve sports shirts are okay.
So I guess we're going to need to send out a memo with these new guidelines. Some people aren'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bout this.
Actually, I kind of enjoy getting dressed up. It's fun.
And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I do look pretty good in a suit.
Frank 同意保留星期五随意着装的传统，但是不能穿得太过分。牛仔裤可以穿，带领子的马球衫
Polo shirts
和短袖衬衣可以穿，但是没有领子的 T 恤衫还是不行。 Gary 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我想我会慢慢习惯新规矩的。Frank 给大家制定了着装标准，男士呢要穿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有领的衬衫，女士呢要穿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职业装。他们将保留 casual Friday, 便装星期五，这意味着星期五可以穿 jeans and polo shirts, 牛仔裤和马球衫。Frank 说，管理层要穿 a full business suit,全套西装 because they'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他们代表公司的形象。
I guess if a company i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it needs to have a dress code. Clients are going to judge how professional you ar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That's true, Mike, that's true.、
Hmm.
好啦，着装这个话题呢就到这儿，咱们接着今天的课程吧。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verly. Overly is spelled O-V-E-R-L-Y. Overly.
Overly. 过分的，过多的。
Critics say the new rules are overly restrictive.
批评人士指责说新规定过于严格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be promoted.
每天老是兴高采烈的女性跟其他人相比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少。家长关爱孩子并没有错，但是孩子长大了一定要学会放手。
Helicopter parents who are overly involved in their adult children's lives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过分介入成人子女正常生活的直升机父母，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可能要超过给孩子带来的好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verly, overly, overly.
You hear that, Yonglin?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get promoted.
Overly cheerful? It's called having a sunny personality. You know, being positive can make your life a lot easier. You should try it, Mike.
Ha! I would rather get promoted. But I do find that if you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a lot of bad things can actually turn out to be not so terrible. You just need to keep calm and handle things in a logical way.
I call those blessings in disguise.
And let's check this idiom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买到房子了，这是我们看着满意出价想买的第三栋房子，也是我们最满意的一栋。现在看来，好在前两栋都被别人出更高的价钱抢走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用英语说这就叫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is spelled B-L-E-S-S-I-N-G. Disguise is spelled D-I-S-G-U-I-S-E. Disguise.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在这里是好事喜事的意思，Disguise 是伪装掩饰。 A blessing in disguise 意思就是原来以为是倒霉事，可结果证明反倒是件好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好像我们家买房子，前两栋房子没买到手， 本来觉得挺沮丧的，后来买到第三栋房子最符合我们的要求，这才意识到前两栋房子没买到原来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飞机乘客遇到的倒霉事最后居然救了他的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 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 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我误了飞机，心里本来就特别烦，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要在机场多等5个小时才有下一班飞机去夏威夷。后来听说我原来要坐的那架客机被劫持了，天哪，错过那架航班原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个人运气可真是够好的。
Blessings in disguise，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于18世纪，当时虔诚的清教徒认为所有好事都是上帝的赐福 blessing， 而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倒霉的事情其实都是 blessings in disguise， 是好事经过了伪装，不让你一下子识别出来。不过今天大家说 blessings in disguise 已经不再带有宗教意义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 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如今经济不景气，很多人都面临失业。对于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来说，失业反而成了他生活的动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 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被公司解雇让我第一次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认真思考，这可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今我第一次为自己找到了明确的目标，决定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的一个搞室内装修的朋友不久前被公司解雇，只好自己开公司单干，结果反而做得越来越有起色。看来有时候人确实不能安于现状，失去朝九晚五给人打工的饭碗未必是件坏事，也许就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 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我侄子去年踢球把小腿踢断了，不能再去参加训练和比赛，结果反倒专心学习， SAT 考了很高的分数，被哈佛大学录取。我嫂子私下里跟我说，这可真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Well,I can honestly say working with you has been a blessing in disguise, Mike.
Huh? Why's that?
Since you're so lazy, I've been having to do both of our work, which has taught me how to be more efficient with my time and show me that I can accomplish more than I ever believed possible.
Ow, young lady. Just ow.
Oh, you're welcom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星期六对巴格达进行了历史性访问，这是自1990年以来沙特官员对伊拉克最高级别的访问。朱拜尔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以及外长贾法里举行了数小时的会晤。在两个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不断的同时，朱拜尔的访问让许多观察家吃惊。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军向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摩苏尔市纵深挺进。沙特宣布将任命一名新的驻伊拉克大使，似乎标志着由什叶派控制的伊拉克政府与其南部以逊尼派为主的邻国之间努力改善关系的新开端。双方誓言要加倍努力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以及其他形式的伊斯兰激进主义。沙特还承诺捐款帮助大多数是从逊尼派穆斯林地区安巴尔省和摩苏尔市逃离出来的难民。伊拉克外长贾法里对巴格达和利雅得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加强关系表示欢迎。英国政府在近日向国会提交的最新香港半年报告书中表示，一国两制原则在大多数方面继续运作良好，但是一系列的事件令港人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落实持续关注。报告包含去年7月1号到12月31号香港的发展情况，提到立法会选举、青年新政、尤慧珍、梁颂恒两位议员的宣誓风波、中国人大就宣誓条例的释法等。报告强调，让香港继续享有高度自治，对全面恢复一国两制的信心至关重要。港府星期五回应表示，外国政府不应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也表示，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英国政府从1997年开始定期向国会提交香港半年报告书。以色列和德国驻港领事馆近日先后表态，批评香港几个警协近日集会的时候有警员自比犹太人受害的言论极不恰当。警方已经表示，相关的言论并不代表警方立场，并不认同。两个警员协会2月22号举办有数万现职退休警员等参加的特别代表大会，声援因占领运动期间被殴打示威者而被判2年监禁的七位警员。一位警员发言的时候称，警察执勤时常常受到侮辱，有如犹太人遭纳粹德军的迫害，言论引发争议。据港媒报道，香港警务处星期四晚间表示，警方并不认同有关不恰当的言论。另外，警方近日通过以德领事馆的接触阐述警方的立场。前政务司长、香港2020召集人陈方安生星期六发表声明，关注有警员已被屠杀的犹太人比喻警队，称言论超过了市民可以接受的底线。2月25号，美国前劳工部长佩雷斯当选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将领导再造民主党的艰巨工作。民主党在最新的大选中输给共和党人川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亚特兰大投票。选举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时期任劳工部长的佩雷斯为主席。佩雷斯是担任民主党主席职务的第一位拉美裔美国人。佩雷斯在当选之后很快就提名埃里森担任副主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确认了他的选择。由共和党州长提出的彻底改革医疗补助计划的建议在华盛顿市举行的全美州长协会的会议上引起争议。医疗补助计划是一个向7000多万低收入美国人提供医保的联邦计划。全美州长协会年度冬季会议星期六进入第二天，到目前为止，讨论主要集中在医疗改革、教育和网络安全方面。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1997年2月19号，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2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一方面享受着经济开放的红利，国内生产总产值跃居全球第二，并且直逼美国；另外一方面呢，却沉沦于政治禁锢的泥潭，以至于被公认是全世界新闻和言论最缺乏自由的国家之一。那么，经济和政治的强烈反差提出了疑问：邓小平究竟是改革的精灵，还是独裁的化身？他留下的政治遗产正在如何影响中国当今的内政和外交，乃至牵动全球？那么，今天节目呢，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进行探讨。一位呢是《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您好。
你好。
嗯，好的，金钟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节目，以及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嗯，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观众网友以及听众的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金钟先生，那么这个外界媒体普遍注意到呢，在2月19号这一天，也就是星期天呢，中国的这个主要官媒，像是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呢，是在静悄悄中度过，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提到邓小平逝世20周年这个纪念日。那么，您对此的解读，金钟先生？
说我听说他们是有一个规定哈，只是在过去的领导人的这个诞辰的这个日子啊，说。10周年、20周年、什么50周年啊，说是有这么个规定啊。那么去世的这个日子，那他们一般就不做了。实际上呢，因为他们这个已经现在是第五代了嘛，是不是啊？啊，过去有很多老辈的领导人都去世了，这个人啊是越来越多。是不是？所以恐怕他们也不胜其烦吧，我想。
反正要记也记不过来，而且基本上也是一种这个人走茶凉的这么一个态势啊。那另外就是在节目现场的陈奎德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就是邓小平他在执政的这个18年间呢，他给您印象中留下的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执政的18年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大家知道。一般的人的印象说是邓小平是一个意志坚定、刚愎自用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邓小平实际上是一个重重矛盾缠身的，一个是就是说他在两方面，所以他执政的，他影响最主导作用最大的80年代的话，是逢双反左、逢单反右这样一个矛盾的，出尔反尔、左右摇摆的。这样一个执政方式，为什么这和他的整个的他的生涯有关系？邓小平他被在我看来被五个情节所支配，就是他的前半生的事业和后半生的事业是相反的。前半生某种意义上他是把共产主义这个魔，他是协助毛泽东把共产主义这个魔咒笼罩中国，协助。后半生某种意义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共产主义魔咒从中国解脱。所以这个两个东西是相反的。第二个是毛泽东情节，他对毛泽东有很复杂的情节。过去他是毛派，但是后来受过毛的两次整肃，所以文革受了大灾难，所以他对毛有一种怨怒，有一种怨恨。这两个情节，同时又是毛派，又不能丢掉毛这个旗子，所以这个毛泽东情节，同时还有就文革情节，文革使邓小平变了一个人。过去他是毛的那个左路线的执行者，包括反右这些，但是到了文革以后，他发现这个意识形态对中国的伤害太大，包括他本身党官僚机器本身，所以这个是 影响极大的，我们后面会讲。胡赵的情节，胡耀邦和赵子阳也是他得力的两员大将，铁三角统治中国，本来是他是很信任的，最后又把这两位抛弃了。同时最后有天安门情节，就天安门这个事件在他一生中占据的非常隆重的地位，包括他在这个在1989年的事件中，我想他可能也想到了文革中间的民众起来，所以这里啊，这些都支配了他的行为，使得他的整个的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矛盾产生的一个人物，而不是说一个很简单的人物。邓小平其实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当然毫无疑问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国现代史上可以说是和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样并列的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影响最大的四位人物之一。
好的，谢谢陈博士。那么金钟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呢陈博士谈到了这个邓小平呢，他是个非常复杂非常丰满的这么一个角色啊。那么就是呢，从邓小平他上台之后呢，那么他最大的贡献呢就是他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贡献，改革开放。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改革开放之中呢，他有一些口号，比方说他讲到这个实事求是，那么这个实事求是呢是他从借用毛泽东所说的这个口号来做他自己的这么一个说法。另外呢就是他的石头论，摸着石头过河，还有就是猫论啊，不管白猫黑猫。那么从他的使用的这些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来说呢，是怎么样反映邓小平的思路？那么是不是正好吻合了刚才陈奎德博士所提到的，就是邓小平在他经过了这个文革这些经历之后呢，他试图走出这个他自己从前的毛泽东情结和他从前所信仰的这个共产主义的情结呢？金钟先生，
是我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呢，我倒并不认为他特别复杂，费解，是吧？我认为他在政治上面非常简单，他就是一个毛主义的传人，也就是毛泽东专制主义的这个继承者，绝对的不打折扣的，是不是啊？他从他这个1956年出任中共的总书记，虽然不是一把手，但是呢那个时候拥有很大的权力啊，从反右啊开始啊，那么后来又是所谓反修，实际上就是反修啊，都是执行毛泽东那种啊违背这个历史潮流的啊一些这个政策，而且他也是一个暴力论的崇拜者、信仰者啊，因为毛泽东的整个的革命，尤其是在1949年到1976年他去世啊，他执政的这段时间，完全是利用那种战争的啊这个革命的暴力的手段来以治理这个国家啊，最后一塌糊涂。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手段跟国家现实的需要完全不吻合嘛，啊，也完全脱离了民意，也脱离了工人农民的这个需要嘛，啊，这个现在很多事实都已经非常的清楚了。他在毛死了之后，啊，他执政，你看他如果从1978年他正式上台啊，掌握大权算起到1997年。啊，春天他去世，啊，都快20年，啊，这20年他是一个独裁者的角色，对不对？啊，那么大权在手，啊，重大的决策都是他说了算，我们没有一个文件显示，啊，那个收回香港也好，啊，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有一些这个政策也好，那就他拍板嘛，啊，他说了算。是不是啊？他既然独裁统治了近20年，在中国这个作为一个大国的60多年历史上，有占了1/3的时间，那他当然你可以说是他是一个大人物啊，他的地位啊，可以跟现在中国的一些大人物啊平列啊，但是他的功过啊，怎么样评价？我想是另外一回事。
好的，谢谢金钟先生。那么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以及网友呢，现在在线上，我们来看看各位观众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首先呢，第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
能听到不？
可以听到，请讲。
哎，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中国的作用跟毛泽东差不了多少。我们爱毛泽东，更爱邓小平。邓小平虽然在六四学潮中动用了军队，采取了过激手段，指挥一些人，但是他不得不采取这种措施。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中国就有被颠覆的可能。我们原谅邓小平的错误。
谢谢。
我们爱邓小平。
明白辽宁的孙先生，您的意思就是政府是不能颠覆的。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两位嘉宾啊。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
这中国国内左派是用毛泽东批邓小平，右派呢也批邓小平，就是对邓小平如何评价呢？我认为邓小平是一个改革者，但是他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是吧？在这个开创了改革开放，是吧？这是他的功绩。至于说在政治上有些人要求他，是吧？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不愿意共产党在他的手中垮台，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他的理想和信念。但是呢，刚才说的他在搞什么白猫黑猫了什么，让一位父亲，其实有些人呢对邓小平理论进行曲解，就是有些腐败问题啊就归于邓小平。他说了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可是后边邓小平还说了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我们就说呢，中国现在的问题啊，就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理论不能永远是摸着石头过河，要一种新的理论，开用新的理论，还30年来还摸着石头过河吗？是吧？要走到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先生过去说过，光搞经济改革不行，也搞政治改革。但是不幸的是，六四事件以后停止了。这是中国如果高举邓小平的旗帜，就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现在社会的贫富问题啊、腐败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没有改革造成的。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还有一位是新疆的黄先生，你好。
讽刺48文革平反、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收回香港和澳门，也是8964屠杀的刽子手，挂着社会主义的羊头，卖的是资本主义的狗肉。即所谓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笑你穷不笑你坏的社会主义制度。国际关系除了美国谁也不放在眼里的自大和傲慢，除非中共像前苏联一样土崩瓦解和自动解体，或者出现美利坚分裂国的情况发生，否则中美关系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结束。
好，谢谢新疆的黄先生。陈博士，我想问您，就刚才辽宁的孙先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认为政府的这个颠覆呢是绝对不可以的。我想请您作为一个在这个民主的体制下这个生活这么长时间的这么一个观察人士、评论人士，您怎么来解读关于政府的颠覆问题？
我想这个政府大家在外面习惯了的话，都看见4年就颠覆一次，过去而且都是比较用和平的方式都可以颠覆，可以，而且即使是颠覆，即使是过来了，还可以。现在，例如像美国，现在新总统上任了，还有不少的反对的意见，包括他的司法系统还可以抵制他的政策行为，等等等等。总之来说，这刚才那位先生说的是所谓的中国的那种传统的，认为一个国家君主高于一切，任何人不得给予权位，这种思想，我想不用多说了，大家知道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一观念了，更不是现代社会能接受的观念。不过刚才你包括其他的几位先生，包括金融先生都提到了，邓小平确实是个独裁者，但是他在文革之后他确实有重大的改变，他和他文革之前这种，我们要去不光是当然大家知道他是经济改革，他要把毛泽东的整个的经济方针全部弄过来，所谓公有制要颠覆掉，人民公社要取消掉等等，这个是大家公认的了，不用说了。更重，他在实际上在1980年8月18日，他也发表过一篇有关民主和法治的不错的讲话。他指出，类似毛泽东和斯大林这样的严重破坏法治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并强调要中国将来就必定要走上民主法治道路。当然，他后来基于他自己的 那个历史遗产包袱太重，他自己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他最后使得他的所谓改革的现实的成果，就是说最后包括这个社会起来了以后，社会的力量起来以后，造成八九年的情况，他最后又回复到他的这个整个的血腥镇压的路上去。但是他是没有，不是没有看到中共那种意识形态，毛泽东那种意识形态是已经完全破产了。他甚至对很多包括来访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就说，不能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了。他这是公开的说了，但是他当然他公开的在中国不能说，被老百姓不能说这种。所以他这一点他是有所醒悟的，但是他的能力，他的历史包袱，使他不可能真正的走向政治改革，或者说他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政治力量和政治。政治抱负能够真正的意愿能够把中国的走出这条路来。所以中国在若干年之后，若干年之内都必定在毛泽东这个符号和邓小平这两个符号之间摆动，走不出这两个符号框线的一个范围。虽然这两个符号之间差别还是很大，但是它毕竟还是在一个大的话语框架里面的。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金钟先生，我想问您，刚才呢河北的张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邓小平呢作为一个这个改革开放的旗帜性人物，但是他在中国呢是被左右两派进行攻击，我想问您究竟是为什么。那么还有呢，他也提到就是说很多人把现在的这个贪腐现象归咎于邓小平，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贪腐的究竟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过错呢，还是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没有不完全的这个一个结果呢？
贪腐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在毛泽东时代也有，只不过它的形式不一样。它是透过这个一党专政垄断国家的全部资源，那么所有的这个特权阶层享受这个超经济的对国家的利益的剥夺是用那种方式，是一种集体的方式。那么现在呢，他们就是以一些利益集团跟个人的这种方式去进行贪污腐败。所以我想刚才有人提到说邓小平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邓小平、毛泽东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根本从来就没有信任过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研究过，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如果他们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们必然要走向苏联、东欧这样的修正主义的道路，就是说自我完善、自我改善，最后像苏联瓦解一样的来一个自我否定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这才真正是马克思主义从第二国际开始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演变的方向。中间在苏联，因为经过斯大林的这个统治断了一段时间。那么在中国根本就没有，毛泽东他们是什么？他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打天下错天下，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你比方他49年之后搞政反搞土改，这都是按比例杀人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地方有这样的说教？绝对没有嘛。还有大跃进那么荒唐的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间你找得到吗？文革更不用说了，中共中央的文件讲的文革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面的革命我希望大家要记住中共中央的决议的这句话要彻底否定文革。那彻底否定文革要否定谁？那当然就要否定毛和他的主义、他的革命，是不是因为整个文革十年正是集他一生的这个路线罪过的大成那么邓小平的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比方说他1979年，当他大权在手，成为一个独断乾坤的人物之后，他发动了一场攻打这个越南的战争，为时只有一个月的样子28-29天，双方都死了大约3万人左右， 但是那场战争实际上非常肮脏，非常不道义的战争，完全是侵略性质。他说是惩罚啊，惩罚这个越南，而且他1979年1月份跑到白宫去跟美国卡特总统就讲，哦，越南这个小孩子不听话啊，我要打他的屁股。他用这种方式啊，讨好美国，是吧？他当时就是利用这个东西啊，拉动美国来反对苏联。因为当时越南在中苏论战分歧中间是站在苏联一边的，是进步的。啊，他这个选择没错的。啊，中国呢，正是因为所谓反修就是反苏，那么也就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步的啊改良的倾向，啊。这个完全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嘛。最后他公然是用出兵300,000大军去打越南。啊，为什么呢？这里涉及到一个红色高棉。你说红色高棉是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那是口头上的。啊，那现在全世界都把它叫做杀人王嘛。那么小小的一个国家啊，只不过他们当权这个执政3-4年的时间，杀了200,000人。
嗯哼，好，
这个是
好，金钟先生，我们等会儿再
他发动这场战争完全是为救这个帮这个红色高棉，帮吃俭。
好的，金钟先生，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谈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网友呢，也在网上发表他们的评论，提出了问题。这一位呢叫 Lynn Injured。网友呢他是这么说啊，说同样是独裁者，为什么邓小平跟蒋经国同样面对人民的反抗，但是最终呢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陈贵斗博士，我想听听您的回答。
呀，不同的反抗，我想
都面对人民的反抗做出了不同的这个选择。
那当然是和这个共产主义体制和像当时蒋经国时代的所谓的威权主义体制，是这就是集权和威权主义体制的根本的不同点，当然也和两个人的个性有关系，但是我想主要还是体制。一个就是像蒋经国那个时代，实际上虽然他们是还是独裁统治，但是它是一种威权主义的，也就是说他在社会上，例如他有一定的社会空间，就是老百姓还有私有制存在，这些都是很不同的，没有一套像共产主义这样一个集权主义意识形态笼罩的。而集权主义意识形态笼罩是所有的，它统治是从最高插到最低，插到家庭，插到个人的这样一种统治方式。它如果动摇了一个局部，它觉得就是整个要崩盘。而蒋经国先生他那个整个的这个体制，他毕竟是说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他最后的目标还是叫宪政呢。共产主义从来没有承认过宪政是他的合理的目标，最后的目标，他根本就不承认这一点。所以说这两个体制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他要实行这样严酷的镇压。和蒋经国最后，当然蒋经国过去也镇压过，但是他最后看到力量对比不一样了的时候，他可以随着历史的潮流顺应历史的潮流，这一点是集权主义统治和威权主义统治很不同的地方。
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金钟先生和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积极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探讨北京严厉制裁平壤，卡断朝鲜煤炭进口，请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战斗群进入南中国海，分析认为这是华盛顿对北京的试探，北京对美军这次行动反应非常低调。中国时间2月22号星期三早上6点，美国观察为您分析。
好的，我是宇宙，祝你晚安，下次节目再见。